帮大家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坐标深圳 Kilo CN 小孟老师与您同行。那个艾迪玛，我跟你说，我是没有做过七天断食的，所以如果你确定要做七天断食的话，你不妨先试一下三天断食啊。如果三天断食做下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你可以做下七天的。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你问我七天断食需要注意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得要先试一下三天断食。如果三天断食我做下来没有问题，那么我再去做七天断食。好，现在假设你做好了三天断食，那七天断食的话，你吃东西倒是不是什么特别注重，因为是断食什么也不吃，喝的东西那就我之前做三天断食的时候主要喝的东西是电解质，但是你在电解质方面的话，你可以稍微跟国外的科学家去靠拢，你可以尽量去喝一些骨头汤、鸡汤、鱼汤这些东西，虽然不至于吃肉，你可以说不吃肉，但是你可以熬一些骨头汤可以喝掉，这样的话电解质比较全面，有钙有镁，些许的一点点的脂肪和氨基酸，比如说用的是低钠盐，那么也有钠也有钾，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基本上你所有的电解质都补充全面了，不会有太大的缺失。那么这几天七天下来，我觉得还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一些 C 啊 B 啊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我觉得问题不大，可以的。因为我当时做三天的时候，我觉得对自己的影响不大，你要是做七天，我觉得这些维生素有可以吃一下，三天可以不需要吃，这是我的感受啊。如果中间真的出现了特别不舒服的一种状态，那说明可能身体确实没有准备好，那你适当的该停下来就停下来，然后也要注意复食，对吧？你复食的时候往往三天复食可能那个叫 refeeding syndrome 不会特别严重，但是如果七天复食的话肯定会比较明显，所以等到第七天你要准备复食的时候，理论上来讲也可能需要三天到四天的这个时间，所以你逐渐的给自己加入一些能吃的东西，而且量不能一次性太大。你比如说七天完了之后，就是说之前熬汤了嘛，那你还是继续喝汤，然后适当的吃一点汤里面一些煮的比较烂的一些肉，这样子会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像大量的蔬菜呀、大量的油脂啊，你都不要刻意的去搞那么大的分量，你的肠胃会吸收不了，很容易腹泻，三天其实都会见到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就算是三天断食也会有 refeeding syndrome， 七天的话你就更小心，尽量的避免。所以复食也是的，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你的食量应该是逐级递增，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熬烂的那种，比较好消化的那种，实在不行都可以把它打烂的都行，只不过呢这个量你要自己把握一下，从少开始吃，尽量的避免腹泻。刚才我答完了，我再跟你连线看能不能你再问一些什么别的问题。
哎，小茂老师听到了吗？
哎听到了。阿迪玛，
我是上个月的24号到27号，我三天断食都是水断，中间因为我感觉我手有点肿，我就喝了一杯黑咖啡，就只喝了这么一杯黑咖啡。上一次听你直播的时候呢，你说应该补充电解质，那我是从 Costco 买了一点电解质粉，就是他们配好的，是无糖的电解质粉，我到时候是可以，里面含的是赤藓糖醇，这个是电解质粉，那我到时候喝一点这个。
我的建议刚才你听到没？我刚才说的那些回答你的建议， 我是建议你喝骨头汤，就是尽量去喝骨
头
汤。
骨
头
汤的话了，会不会那个什么？
不会打破你断食，你不要吃肉就好了，你就喝骨头汤。
不会打断断食。
你不吃肉嘛？你就光喝汤就
好
了。
那我熬一点鸡汤呀什么的，放点盐。
你不管是熬什么汤，对，猪骨头汤、牛骨头汤，还有鸡啊、鱼啊这些汤都可以。然后往里面撒一些盐，不管你是撒粉盐、撒低钠盐都可以。我是觉得赤藓糖醇会影响你的内分泌。会影响你的体内的一些激素，会让你食欲不稳，就是在你的断食的时候也会有影响。就是所有的这种代糖，你尽量在断食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用。然后
我知道了，对代糖尽量，我很少吃代糖的。
对，你看到里面有赤藓糖醇，
我现在也是很少吃。
赤藓糖醇，我一听我就觉得，你顶多就是说平常你不断食，你偶尔吃一点，它就算是不是食欲有点波动也无所谓，因为你每天都会吃东西。但是你要是在断食7天，你还要喝这种代糖的话，你万一你饿了咋办？万一你的血糖有所波动怎么办？你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想吃，但是你又逼着自己不吃，你就属于一种很煎熬的一种状态，这个不利
是
于
的，是
你
的，
做7天的断
很
食。
有道理。我上一次是3天，我的感受就是，我在第一天的时候，24小时的时候没有难受，我在25小时到30个小时的这一段时间，我非常难受，我有点晚上睡不着觉，非常的饿。但是过了30个小时以后，我处于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我都没办法形容那个状态，太美妙了，那个状
是
态，
的，是的，
就人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
就是反正无欲无求，但是不饿，但是身体又感觉很舒服。
哎，太舒服了！那种就是一直到69个小时的时候，我都处于一种非常那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就69个小时到72个小时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要该进食了？我那会儿有点犹豫，我在想是不是往96个小时。就在这犹豫中呢，可能是压力就产生了，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还是72小时就开始吃东西了，72小时结束我就吃了。我这次为什么想这样子呢？因为我这个人我是非常非常容易胖。我虽然一直在生酮，我18年就开始就是跟着人家学习学生酮，我也每次都能在酮态状态中什么，但是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容易胖，我就稍微有点不控制自己，就是也不是不控制，我一般都是低碳，我发现我连低碳都不行，我低碳都会让我很胖。
你是不是现在刚好处于这个更年期附近的那个年纪呢？
没有，我已经退休了，我57周岁了。
57周岁哦，那你应该稍微严格一点，稍微严格一点，就是因为你做了生酮再去吃碳水，它那个反弹其实比较明显。再一个就是说，你也要关注一下你的一些基本面，就是说特别容易胖，你也会。有很多像您这个年纪的人会把过去的饮食习惯带过来，就是做生酮不去吃盐，就是说，如果你去医院随便做一次咱们说的那种电解质六项，看一看你的血液里面钠和钾到底是多少，你大概就可以
好
判断
的。
你自己的那个盐到底吃的是够还是不够了。因为你说随便吃点东西就储水，这个理论上来讲，要么你有甲状腺的问题。要么就是说你的盐真的是吃
有
的是
甲状
太
腺
少
问
了，
题，
啊，
我
有
有
是
条
吧？
纹甲状腺炎，条纹，我有条纹甲状腺炎，
那
但
行。
是我的那个促甲状腺激素是正常的，过氧化物酶抗体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两个是高的。但是我的那个促甲状腺激素是正常的，然
结，
后我
现在
还
是
有甲状
结。
腺结节，我的结节还挺大的。
促甲状腺激素现
哪
在是
个结节是吧？
TSH，现在是几？
好像是二点几，
二点几啊，那
二
就
点
是
几，
它就合格线。
我有点忘了。
二点几的话是合格线，就是他们医生给你开药，他最后的目的就是把你的 TSH 给你控制到2.5左右。
他没给我开药。他没给我开药，他说我不用吃药，因为我甲状腺促甲状腺激素，前面3项都是正常的，就是两个那个
两个
条
酶
纹
是
甲状
高
腺
的，
的那两个激素
两个
的
抗体是
是
高的。
升高的，哎，就那个两个是高的，
但是一
对
般
的，就那两
就是
个
说，
抗体，过氧化物酶抗体和球蛋白抗体是高的。
但是确实会存在，就是说激素看起来是正常，但是实际上身体出现了亚临床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特别容易储水，还有一些人他是脚特别容易水肿，就是小脚脖子以上的那个部分特别容易水肿，有些人会出现这种症状。
我想最后5月初快结束的时候，我去体检一下。就是虽然生酮时间很长，但是我确实是，比如说严格一段时间严格生酮的话，体重是会还可以，但是稍微有时候低碳就马上就不行。就是因为严格生酮，你要自己很严格的给自己做饭，就有一段时间就会社会活动会非常非常的多，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不去应酬。哎呀，你还也不能不交朋友。我经常就是为了严格生酮，我多少多少次的活动都让我推掉了。
外食的话，我觉得生酮友好的食材还是比较很容易找的呀，你多吃些火锅、鲁菜。一
好
些
找的，一
牛
般他
排，
们因为我去吃饭，他们都是吃炒菜的。 都已经不吃那些主食，都是吃炒菜。但是你知道的，很多炒菜它是放淀粉的，放糖的，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是都就很控制，都没有办法控制住。而且我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天生胖人吧，就是食量比较大。
因为你了解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吃这些东西无伤大雅。你要是一个桥本甲状腺炎的人，而且你有那么多抗体是高的，如果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内分泌的医生，他会直接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吃任何的麸质，也就是所有的淀粉类的食物，跟大米、跟小麦、大麦有关系的东西，跟豆类有关系的东西都不要吃。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健康，完全可以跟你的朋友去说明这一点。你说我有桥本甲状腺炎，这些东西吃了之后，对我肠胃、对我的甲状腺抗体不好，我的结节哪一天发展成4级，变成癌了，你们负得了责任吗？你自己要想明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酬，反正现在你也快退休了，开心是一部分吧，但是健康更重要啊。
哎，是的，呀，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呢。我现在这两天已经开始严格生酮了，
对，
开
因
始
为
严
你一
格
上来跟我说七
自
天
己给
断
自己
食，
配
我就在
餐。
想背后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一般人我不会说一上来就七天断食，你能做个2天3天就不错了。但是一上来7天，你肯定是冲着体重去的。但是到底科不科学，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看喽，对吧？毕竟现在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阻止你，但是我确实希望你能做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判断。我跟任何女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眼睛只是放在那个体重上，是的，你是容易出水，是的，你好像是很容易发胖，但是刚才我不是问清楚了吗？你特别是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体重增长的问题，它并不是说你吃错了或者吃的怎么碳水吃多了这些问题，然后你去强制性的去断食去减重，然后让体重称好看点，其实上它是你的内分泌的一个外显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对吧？它这个你像我说的，你到现在没有吃优甲乐，然后 TSH 是2点几。这个东西你可以找一些好的医生咨询一下。首先，那个我有亚临床的表现，你看医生，我这个 TSH 是不是需要再降一点？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更多做生酮做得比较好的，而且没有甲状腺问题的人，TSH 一般都是1点几。T3、T4 到底够还是不够，其实是要看你的身体的反馈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容易出水，特别容易水肿，你是否要吃这个优甲乐是需要医生给你看的，或者说你平常饮食中刻意的没有吃特别含碘丰富的食物，影响了你自己身体内在的合成，甲状腺激素，这也是一个问题。确实就是有很多是你可以做的事情的，你不要只想这是长断食，因为长断食像7天断食，你一个月顶多来一次吧，你不能总来吧，对吧？然后你断食其实减的更多的是水分，而且因为7天断食它超过了72小时，它会间接的会损失一点点肌肉。所以你7天断食完了之后，你剩余的时间你还需要在紧接而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吃一点蛋白质，多锻炼，做一些阻抗的运动，能够让肌肉恢复回来，而不是光去看着体重，然后减，把肌肉给减完了，这个对你将来老年的生活也不太好。
那也倒对，那我要不然我就不7天了，还是3天吧，每个月3天断食一次，我觉得
对，这个3天对你来
我
说
觉得
压
这
力
样
不
也可
大，
能
你
会
完全
好一
可
点。
以对一
我
个
现在，
月来个1、2次
对，
都可以。这个，但是7天的话，你想，你光断个7天，你复食还要再复个3、4天，一巡就过去了，对不对？你就一个月就只剩下20天了。有可能会因为这种就打乱你的正常生活了。
是的。你这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平常
好
就算
的。
是不去找英俊，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含碘的一些食物，或者说含碘盐，然后平常断食，这3天也就差不多了。然后稍微做严格点，平常不去经常爆碳，把奶制品、把豆制品这些影响你的那个抗体的那些东西都应该去掉。而且你甚至可以像我们有一些必要的检查，你比如说食物不耐受、IgG 抗体的这些检查，你应该去做一个，然后看看你到底对哪
我
些。
都做了，
那对啊，那你应该知道
做
哪
了，
些
他
食
好
材
像
是
开
不该
了
吃
药
的
罐
呀？
着。
你
对，
应
我
该知
做
道，
了，
对啊。
可是我很多东西都很爱吃。他比如说我
哦，
鸡蛋不能吃，
他
可我
告
一
诉你不
鸡
能
蛋
吃，
不
你就
能
不
吃，我
敢
都不
吃啊！你不要对着来呀。
知道。哎呀，我这，
他告诉你
是的，是
不能
的。
吃，你好歹半年之内是不能吃的，除非你下一次再检查这些抗体下去了，你再尝试的慢慢一点点的吃。那如果说1级、2级、3级都告诉你了，尤其是一级。 对吧？你就别吃了，半年之内不要吃了，
哎，也是，
对吧？我跟你说，你
也
不能
是
吃
的，
鸡
也
蛋，
是
你可以
的，
吃鸭蛋，你可以
嗯。
吃鹅蛋，这不是不能吃，你可以找到替代品的，对吧？你要是问我，我会告诉
嗯，
你这个。
啊，真的是小莫老师，我
嗯，
太高兴了。那就是鸭蛋和鹅蛋，
对，
说不定可以吃。然后你是在建议我再稍微吃点含碘的盐，是吧？
对，你
含碘的盐，
可以
或者就
吃，
是说吃一
因为
些
甲
海
状腺
带
激素
呀，这
就
些东
是
西。
需要碘才行，你食物中没有碘，怎么合成甲状腺激素啊？你总不能说，而且你不是甲亢哦，你是亚临床甲减，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需要你身体主动去合成一些激素，这样你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可能身体。不管是排水啊、甲状腺功能啊、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机能都会好，你不能刻意的去避免去吃含
对
碘
对
盐，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嗯，
呀，我今天太高兴了，
还是交流一下好吧，
是
对
的，
吧？
是的，
呵呵，你别自己琢磨。
嗯，真的，真的，我，嗯，好的，我会琢磨一下的，看怎么弄，
好
我
嘞，
再
好
可
嘞。
以稍微的，就是钾盐和那种普通的盐穿插着吃上一点，
对，就我们那个节目
这
里面
样
不
子，然
说了
后呢，
嘛，就是那
对
个
对，
含碘低钠盐，对吧？就是含一点点钾，而且又含碘的那种，含碘低钠盐配合粉盐一起用，你随便就是交叉着用
对
就
对
可以。
对，
嗯，
对对对，含碘低钠盐。
对对
对，我现在不吃钾了。上次听你直播以后，我就不再吃钾。以前我还是吃钾的，吃的我光上厕所。
对，对对对，对，你一开始说那个 Costco 的那个电解质粉，我也担心里面会有那个柠檬酸钾，你仔细看。所以你就要么压根就别买了，不买那个了。
有钾。
嗯，你看是氯
我是
化
这
钾
样，
还是
我
柠檬
平常
酸
也不
钾？
喝这个东西。小莫老师，柠檬酸钾。柠檬酸钾，
哦哦，了解了
我
解。
当时看过柠檬酸钾，不是氯化钾，
那其实您我如果是
是
我
柠
的
檬
话，
酸钾。
我就会买一包那个含碘低钠盐，然后直接熬一锅骨头汤，我就这几天就喝了，就光喝它就行了。然后平常你再说喝点什么苹果醋啊，喝点什么咖啡啊，喝点茶呀，这都不影响。反正你就交替的喝，但是你就注意喝完茶、喝完咖啡，这都是利尿的吧，会把你的电解质给尿走，所以你就紧接着你就要喝骨头汤了。
骨头汤是好东西，鸡汤、骨头汤，我可以把鸡骨架子和骨头、
对，
猪骨头合在一起炖。
对，挺好的，挺好的。
对，我知道了。
而且
我
断
现在
食，
就是跑步，跑步完了
嗯。
以后，我是喝上一点儿那
盐
个，
水，
就是这个电解质水，是跑完步喝一杯。一般我平常也不喝它，
行吧，
就
这个
跑
东
完步
西
大
就
声的出
是
满身的汗。
它里边有赤藓糖醇，就是可能会想吃东西啊。然后里面你说它到底能带来多大好处，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之前有一个男生，他是每天都会去举铁的。那这个男生他后来也是一开始像你这样吃很多柠檬酸钾，然后他浑身软的不行，我就让他还是喝粉盐或者说咱们说的含碘的低钠盐，喝了之后他就
骨头汤，
没有，他没有喝
含
骨
碘
头
低
汤，
钠盐，对，
对，他就每天灌一壶这个盐水去锻炼就完了，然后平常一样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做生酮，他就没有那些手软腿软的那种感觉。不过好在就是说你是在锻炼完了之后再喝，所以你可能感觉不是很明显，喝的也不多，所以总之我觉得那个 Costco 那个电解质
我
粉
喝的
吧，
不多，是真不多。
对啊，那个电解质粉的话，你就
对。
是，用完了你就基本上可以不用再买了，
我不买了，
嗯，
不买了，不买了。我平常我一般不喝的，我老觉得它甜，我不太喜欢喝那种甜乎乎的味儿，赤
对，
藓糖醇的味儿，我老吃出来不舒服，
如果
老
说
是不
你
太舒
确
服，
实
所
不
以
爱吃这个甜
我就
的，
不
你
太喝。
就算了，确实不爱吃这个甜的就算了。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今天真的是跟您连线，太好了，我好多东西都没想明白，
对，这个偶尔
是得
需要点拨
有
一下。
专业的人士给我点拨一 下。
那好嘞，还有别的问题不？
好，谢谢您啊。
好，好。
目前没有，我就是说怎么能尽快把自己减下来。哇，夏天了，
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好嘞，
是，
好。
那我还是三天。我三天吧，
行。
三天比较好。
嗯。你平常就做严格一点，他体重自然就掉了，你不用刻意搞那么长时间，掉肌肉不好。
对，我想的就是三天嘛。我是看过一个英俊教授的一个视频，他的一个实验，就是他三天断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细胞自噬， 就是3天断食，我看他在上面讲的3天断食以后可以把身上的癌细胞杀一遍，我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它是有一
这
点
我
点
是好像
好
是，
处的，对，因为就是说自噬，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断食的头3天呢，头一天你可能什么也感觉不到，然后到第二天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会稍微消耗一点自身的那个肌肉，但是从第四天开始呢，超过72小时呢，身体又会分泌可能更多的一些生长激素，那么再往后面的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它的生长激素就会分泌的比较高，那么你掉肌肉的这种速率会减缓，但不是说完全不掉啊，就是随着你断食的时间，就看你做多长，你比如说做7天也可以，那甚至还有人断半个月的都有，所以你拉的时间越长，你可能仍然还是会断断续续的流失一点肌肉，只不过它这个速率会稍微慢一点点而已，但是又不能无限期的往下拉，往无限期拉你还是会减。怎么说呢？越是咱们这种岁数比较大的男性、女性吧，一方面平常吃肉不能吃太少，而且还得注意锻炼，然后把这个肌肉还维持住，甚至能长点回来。但是这种比较容易损失肌肉这种事情，我们就少去干。你宁愿每天
少
都做
做，
好
对，
这个比较严格的生酮，每天做一日一餐，也比你平常搞那些什么碳水循环，然后时不时的饿一下自己，7、8天不吃饭，我觉得比这样子操作要好多了。
哎呀，今天很高兴，小莫老师，
好嘞，好嘞，不
真
客
的
气。
很高兴。行，那我就把让给别人吧，
好嘞，
那
好
我
嘞，
就
那我就
下
先
线
挂
了。
了。哎，好。
哎，好的，好。
不管是50多岁女生、40多岁女生、30多岁女生、20多岁女生，对体重都是同样的执着，但是用的方法不一定科学啊，你可能会潜在的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因为大家不是做营养专业的，不是做健康行业的，大家懂得的只有卡路里，所以整天就除了节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实际上有更好的方法，你做好选择，比节食的效果会更好啊。所以像刚才那个朋友，如果大家仔细听了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他有桥本甲状腺炎，有甲状腺结节，这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好的医生、一个好的营养师、一个好的健康管理师，应该会帮他把这个健康意识再提高一个层次。哎，你好，Sarah，
哎，你好，您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
好的，小莫老师是这样，我本来要买您的资讯的，因为我的还有一个血糖的那个试纸，它还没到，所以刚好今天我看到没有人连线，我就试一下。因为我其实生酮是从3月8号才开始，到现在才1个月多一点，然后我入酮也很快，就是很快就入酮了，我开始有买那个试纸。就是那个料酮的试纸是，然后一直看了您很多的这个视频，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也是基本上在网络上去就是去看很多很多的博主，然后从中可能提取一些对自己比较有用的信息，然后自己也看了一本书，然后一个很好的结果是我其实最开始的1个星期我是有用外源酮的。然后用那个自制的，就是防弹咖啡，因为我这边我不在中国啊，我在多伦多，所以就随便找一个超市，生酮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就比较方便。然后差不多1个星期以后，我看到您的视频在说这个类源酮跟外源酮的关系，我就慢慢试着把这个防弹咖啡呀、黄油啊之类的都停掉了，然后早餐就用牛油果啊、培根呐、啊，然后用坚果之类的东西代替，然后。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就是不舒服啊，怎么样？然后也处在一个不饿不困，然后睡眠质量也比原来好了这个状态里头。我本身之前是有高压低压都比较低，就是68，118血压，血糖也是偏低的，但是具体数据我记不住了。但是最近啊，就是我自己状态没问题，就是还是不饿不困。睡眠也很好，但是有一次前两天我的那个血酮的那个机器买回来之后，我就试了一下，我下午最后一顿饭是3点半，然后晚上10点的时候测血酮还有3.2，然后我说我早上起来再试一下，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晨起7点钟测的时候，它就3.7了，也不掉秤了，它就是已经可能有2个多星期吧，它也不掉秤。但是因为身体状态不错，所以我就不再纠结这个掉不掉秤的这个事儿了。但是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血酮这么高，它会对我的身体的，就是它就会影响到我这个状态吗？
你
就
会
是
觉
如
得晚
果
上
长
睡
时
觉
间
时
持
间
续这
缩
个，
短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通常来讲是晚上11点半左右睡觉，然后早上醒呢在7点钟左右，中间不太容易醒，醒了也很容易就睡了。
一天一餐还是一天两餐了？
一天两餐，早餐那一餐在9点，下午那一餐在3点到4点之间。
要不要你把你吃的这个脂肪再减少一点？就是你
吃
这个
的
三
脂
点几
肪
的
再
血
减
酮
少。
是高的，是比较高的。就是你一日两餐，你还能
对。
撑起三点几的血酮，有点高了。我们之前有一些朋友连线的时候，他早晨有一点点黎明现象。一般黎明现象，早晨你起来之后血酮应该会偏低的，你不应该还会高到离谱的。就是你比如说啊，正常人起来脂肪也没有喝吃的过多。那么它一般来说就是0.5左右，就一般都可能在1.0左右就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了。然后一般不会说2.0以上，早晨起来不会2.0以上，你只能说晚上那一餐吃的脂肪相当的有点多，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血酮就会有点高。况且你还是一日
我
两
觉得
餐。
我是我吃的，我觉得3点那一顿吧，我告诉你我吃什么吧哈，因为我通常上来会有1到200克的这个蔬菜，蔬菜呢就是不定，就是现在时令有什么我就吃什么的蔬菜，然后肉呢，我从来没有吃到过200克，我通常就是150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肉，肉是以羊肉、牛肉、猪肉很少，就羊肉、牛肉，然后。偶尔吃一点鱼，但是我开始才1个多月嘛，我还是用那个 APP 辅助我看我自己到底吃了多少东西，大概。
哦，你还
但
没说
是
完呢，
APP 呢，就是
你
它
还没
给，
说完，150克
我
的
只吃，
肉
我
加
只，
100克左右的蔬菜，还有吗？
不对，就是100到200克的蔬菜，然后肉是150克左右，就
还有
没有
吗？
了，
没
就
了。
没有，没有了，没了。
然后你能到第二天还有3.0的血酮，这不可能啊！然后你早晨你是怎么吃
哦，早晨吃的很好。通常来讲，有2个鸡蛋，
的？
一个100克肉左右的牛油果，然后就是水果的话，就是小番茄或者是草莓100克，有的时候再会吃一点巴西坚果，
巴西坚果吃几个？
20到30克，
啊，三
就
十，
一把
那你吃的不多
克，
呀，
对。
不多啊！你一整天蛋白质加起来也就才200来克，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血酮仪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你要校准一下你的血酮仪或者各方面的？你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血酮仪，你一天吃两餐，同时我感觉你的额外的脂肪吃的也不算是很多，我觉得不会到3.0以上的
对，
那个血酮的。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吃的我自己的感觉，我的脂肪吃的是不够的，就
没
是，
关系，没关系，不要去管卡路里，你不要管这个之间的这个卡路里够还是不够，因为它不够的脂肪就从你自己的身体的储备的脂肪来啊，你不要去管啊。但是只是要求你把蛋白质吃够就好了。蛋白质你一天现在2个鸡蛋加3两肉，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量。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去锻炼什么的，你这个量可以稍微再加一点，只要是正常上班。久坐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摄入量，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蔬菜比较少，你还吃一点水果，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血酮不可能会很高的，三点零不可思
我
议，
也有点，
不可
我也
思
有
议。
点怀疑这个血酮仪，因为头天晚上，睡前测是3.2，第二天早上就是经过一夜的这样的时间以后，它变成3.7了。
这也不科
我
学，一
觉得
般你
我
晨
当时
起
有点
会
懵。
低的。不科学，早上刚起来会低下去，反而不会更高。
我得到的这个信息也是这样，就是我从网上搜集到的那些信息也是这样，我就觉得。也怀疑这个东西，但是你再测呢，它反正它一直都是3点多，它就没有降下过三。
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做生酮的吗？
没有。
你买这个测量的机器的时候，这个机器的说明书有没有告诉你隔一段时间要做一次校准的？如果你买的是雅培，那一定
说
是要
明
校
书
准的。
不是，就是要叫 VV Check 是什么？
VivaCheck 也
那
是要
个
校
品
准的
牌？
呀，你可以看它说明书好了。
好，那我等一下看一下说明书，把它
嗯，
校准一下，看看
我
它
的意思
是
就
不
是
是这
这
个
么
的问
说了，
题。
你一天两餐是不可能到3.0的，你去找我们任何一个粉丝，不可能。你除非疯狂喝油，但是你现在明明没有喝油，坚果吃的也不多，
对。
平常也就是那个炒点菜，吃点这个什么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大油的这种喝油的这种状态，不会到3.0，你甚至3.7，嗯，不太可能。除非你早晨起来，就是说什么，你先去运动了1个小时，回来之后坐了一会儿，哎，血酮可能那会儿有点高。起床那会儿的话，应该是血酮下去，而不是血酮上来。这个我就觉得，这可能数据真的是不太可能，有点不准。就从你的描述过来，我觉得你的血酮最多可能就是能到1.0就不错，就很好了。但是怎么会到3.0、3.7，那就不明白了。这营养性生酮一般都不会超过3.0的。正常吃是不会超过三点，对啊，你像我们平常连线，我
最
最
初我
初
在用
跟你
外源
现
通
在
的时
不
候，
影
我就
响
有
啊，你
记录。
那都是1个月前的事儿了，怎么可能会有影响？你好几个星
我
期
用
之
外源
前，
通的时候，我测试5点多，对，测试5点多那个时候。
换一台机器，你不要用这个 VivaCheck，你换一个雅培试一下，或者说。你去到你身边某一个诊所，他们但凡有血酮仪的，你就到诊所里面去测一下。药房、诊所，他们只要说有那种能够帮你测血酮的机器，花点小钱在他们的机器上测一下，你看看有没有区别吗？
好，那我再试一下吧，就再测一下吧。那小莫老师，像我这种饮食这种结构的话，我如果想要再减一点点脂肪的话，会
嗯。
操作上要需要怎么样调整一下吗？
脂肪的最底线就是减到你刚好，就是说你减了之后，你这一天扛不下去了，你就觉得饿，那就不能再减了。这30克的坚果，如果说你觉得不想吃，你就不要吃了。完了，你觉得你不饿，那你就不吃了，就这样，
好的，谢
对吧？
谢。
因为这个坚果对你来说，目前这个阶段，首先我还不知道你的体脂率有多少。如果说你体脂率30%左右，这个坚果可以不吃。
我的体脂率是29.6%。
那就可以不吃，这个坚果对于你来说不是必要的。然后你现在觉得不饿，那你就不要吃坚果了，你就每天把正餐、把蔬菜吃好，把肉、把菜吃好，把电解质、该吃的盐吃好，把这个量就是你不要去，就是把蛋白质像现在你一天也就是吃个250克，这个量也不多不少，不要再少了，就继续这么吃下去。然后这个额外的脂肪你觉得不饿，那就不吃。
然后我现在就是坚果我可以不吃了，然后巧克力、零食之类的呢，
你
要
的巧克力跟零食吃多少啊？
零食我就只有巧克力和坚果两种，我没有其他的。然后巧克力一般就是掰一块儿，大概就20克那种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吃巴西坚果了，然后改吃巧克力，但是也是只吃20-30克。
对。
你可以先这么操作啊，因为你没有这么操作之前，你一天吃的是30克巧克力加30克巴西坚果。
对
对啊，你现在完全可以丢掉一半。
，OK，丢掉一半。
嗯，
好的，我调整一下。
对，你以为你不饿吗？你吃这么多脂肪没有意义啊！你要想减脂的话，
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您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被那个 app 里头的这个东西
不要
困
看
住了。
app，不要看 app。
嗯，对，
你 app 你看完之后，你觉
对。
得哦，我没吃够，那我就硬塞。你不要想着说这个什么一定要吃够基础代谢，那实际上吃进去都是脂肪呢。没有必要，但我来看的话，你还不如多吃2块牛排，或者是多吃1块牛排，少吃点脂肪。在这个阶段里面，尽量吃，蛋白质含量稍微高一点的，脂肪含量不需要拉那么高。脂肪你
好的。
只要说你保证你一天剩余的时间不饿，就说明你的脂肪足够，而且你身体也有足够的脂肪，明白吧？不是说一定脂肪都要从体外获得，你都已经不吃万源酮了， 那为什么对坚果、对巧克力这么执着呢？对不对？除非你是刻意的缺少这个坚果里面蕴含的某些矿物质跟维生素，那才是有必要针对的去吃。
因为巧克力呢，我买的这个我有点缺铁性贫血，因为去年医生还给我开了那个
吃
铁
肝脏
剂
去，
注射了。
吃肝脏去，不要吃巧克力，跟巧克力没什么关系。巧克力给你补镁的，给你补一些饱和脂肪的，但不是给你补铁呀、啊。肝脏是给你补铜的 copper， 你要缺铁性贫血，那你就应该去吃肝脏。
有偶尔也会吃一点猪肝和猪血两种。
只有 liver 才有 copper， 你吃猪血没有用，去吃 liver， 或者你去买一些比如说 copper glycinate 这种铜的补剂去吃也行。说吃巧克力去补铁，没听说过，真没听说过。
嗯，我刚好手里的那种巧克力，我看它的铁的含量很高。它是100%的黑巧，
这个就是我就说了吧，你是纯理论派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先花点时间实践一下，好吧？
是，您指点的很好，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那我就跟你说了，植物里面的铁和动物食物里面的铁两个的生物吸收利用率不一样，你怎么算？对吧？那我炒菜用铁锅也有铁呢，那我是不是？啃锅去了，那吸收不一样呢。
是因为我原来是不吃动物的内脏的，然后从今年开始才开始陆陆续续的慢慢吃。
嗯，就是说刚才我给你指了两条路嘛，如果你对动物内脏不能接受，你就去买一些铜的补剂去吃，你们在国外多的是很多肝酸铜，你自己去买。然后但是你吃了肝酸铜同时你还得多吃点红肉 red meat，不是鱼肉，你要多吃猪牛羊肉嘛、
嗯、
对吧？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肝脏、嗯、喜欢吃动物心脏，那当然是最好的。你是我的客户，我指导你，我就必须要求你得吃肝脏。你要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就去吃肝脏。这和可能跟你的个人喜好搭不上边、
嗯、
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有这种疾病，你不去这么吃，靠补剂其实效果很差的，补剂也得要搭配食物。你就算是不喜欢吃猪牛羊肝，你可以吃鸡鸭鹅肝呢，可以吧？鸡鸭鹅肝不行，你去吃鱼肝啊，对吧？可以去吃鱼肝呢、啊、cod liver 啊，也有啊。
是，我现在每个星期会吃两次猪肝。
嗯，
就慢慢的试吧，慢慢的把这些添加到就是每日的那个饮食里。
而且缺铁性的贫血很慢的，你要改善起码是6个月往上走，从实验室的指标里面看出来变化，6个月。就是、
嗯、是因为去年是缺的太狠了，所以直接注射了那个铁剂，差不多1个星期吧，自己的身体就是我自己感觉啊，跟原来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晨起不晕了，然后每天做事精神也更好了，我相信那个对我的身体是很快的这一个补剂。
好的好的，我不太了解啊，因为这个已经到临床级别，我就不太清楚。就说如果说你下次再注射的话，你可以稍微留神一下，看看注射的是什么成分的铁的补剂，咱们来看一下。不过我还是会跟你说，就是这个抽血化验的一些结果呢，和你自己身体，你比如说啊，你现在是看好像晨起啊什么各方面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睡眠啊很浅啊，或者说体力活动啊你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啊，这些都是考验你身体的铁的储备的。甚至你比如说你将来还有一些人他是怀孕生孩子呀、啊、这些东西都是很考验你铁的储备的，就是那种情况下才能真正体现你的铁到底够还是不够。不过他们确实
是
通过给你注射，它能一时缓解你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症状，但是就是说对吧，就是真正你的身体的器官，你的组织内部这个铁到底够还是不够，那是还有别的，还是要看你的身体的感受。
嗯，对，而且我自己也调整了这个饮食习惯，因为我原来很爱喝茶。
嗯，
就医生在说这个茶它会带走我体内的铁元素，然后我就把这个茶就慢慢的给它戒了，就比如说一日喝200毫升，持续1个星期，然后再变成一天就100，然后慢慢的就1个星期只喝一次。就用了一段时间把这个习惯也戒了，现在就是大量的喝白开水，不怎么碰茶了，可能也会有一点点。
这么跟你说， 你更应该注意你自己肠道的微环境。我喝茶，那我喝咖啡，我喝任何的水分，我只要撒尿都会带走一些电解质。茶和咖啡，它是都比较利尿，是会带走一点电解质，但是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你如果喝茶，我是200毫升，一点儿也不多，真的一点儿不多。你喝咖啡，一天喝个300到500毫升，根本也不多。但是如果说这个也不能喝的话，
我原来是茶不离口的。我在广东生活，我在深圳生活很多年，我是茶不离口的。可能我相信也是这样，十几年下来导致的这个问题。
一个是喝茶可能会带走电解质，但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你的肠胃它消化和吸收的功能不好，特别是像很多人他那个常年吃碳水，他的小肠的环境，微环境不好。像刚才有一个客户就说：“哎呀，我这个肠易激啊，什么各种问题，比如说你的肤质不耐受，你小肠pH 值比较。”就是不低，就是实际上你的小肠是需要一个偏酸性的环境来吸收铁的。这是为什么你经常听到别人说：“哎呀，你最好吃铁的补剂时候搭配一个维生素 C，这样你的铁会吸收的会更加多一点，对吧？”这个你听说过。实际上就是维生素 C 它是酸性的，把这个整个吸收的环境变成偏 pH 值偏低，这样子你的铁才能更好的被吸收，而且最好是动物来源的那种二价铁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吃的是三价铁，那就一定需要一个维生素 C 把它还原，然后再吸收，效果才好。所以有可能是你以前过去生活习惯里面，一方面红肉吃的不多，动物内脏吃的不多，铁的来源也不多。虽然都是植物性的，但是植物性的铁吸收差很多。你也不能完全怪一定是茶，我觉得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很多方面都会影响你对铁的吸收。不过咱们不去揪那么细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方面列给你，将来你可能就是，既然你已经踩到生酮这个圈子里面来了，你就尽量的，就是不要去刻意的去避免某一类食物。你比如说红肉啊、动物内脏啊，明明是很好有营养的东西，你不要刻意去避免。我也甭管你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嘛，对不对？可以慢慢的来嘛。你只要这个营养的意识上来了，你知道这东西有营养，对身体有好处，你干嘛不去吃呢？过去的习俗可以改嘛？都是可以改
是，也
的。
在慢慢的改。
对，对，而且很多食物是可以替代的。我们有很多女生就是说：“哎呀，猪牛羊肉好腥啊，我不爱吃。”我说：“鸡鸭鹅肉吃不吃啊？”哎呀，你跟她一说鹅肝，那鹅肝都是高级的呀，我们一定吃，一定吃。那你就多吃点鹅肝吧啊！实际上，其实这个营养方面，我还不如也许什么猪牛羊肝的，但是好歹你也算吃了一点肝了。这个就是说，就有时候大家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它并不是说，食物怎么不好吃啥的，但做好选择就行了。就比如说你说贫血，对吧？就是说你说的贫血，那咱们就是说，更多的从食材上讲，如果食材做不了，那我们就考虑补剂。就如果说你落到实际，就这么很简单两条路，而不会去天天去给你限制说你该少喝点茶，该少喝点咖啡。当然，除非你一天真的是喝个5、6杯茶，7、8杯咖啡，那确实很多。但是，你像我们以前说，哎呀，生酮该喝多少水啊？我们一般都会说2、3升水呀，一天喝个2、3升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因为不喝茶、不喝咖啡，喝点白开水，结果一天只喝个1000毫升左右的水，那也许你喝的水都不够了呢，对吧？你就有可能在潜意识中反而水还喝太少了。本身我们生酮还要求你多吃很多盐，所以。对吧？你看看你一天到底喝多少水，保持在个2、3升之内。这个水嘛，你就是就把茶也算进去了，2、3升。
有，我有。
如果说2、3升有了，那就
然
可以
后，
了。对，
小莫老师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11岁的女儿，然后她呢原来有一个问题，她的体质上可能跟我一样有一点点贫血的这种体质，因为之前擦过微量元素有一点，但是家庭医生说那个关系不大，就是它会导致她有的时候会睡眠有点问题。然后睡眠呢，您知道的，11、12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候，我其实很担心这个事儿。然后睡眠，所以我带他去大量的打篮球，他其实效果不太好，他也经常跟我说：“妈妈，我夜里醒了就睡不着。 然后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饮食调整了之后呢，我给他也做了调整，就是呢，我不要求他就是去做跟我一样哈，就是完全是断掉了碳水这样子。然后他呢是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就是米就没有了，然后面条也没有了，然后就给他吃的是那些就是超市买来的100%的那个纯的那个全麦面包。然后就是把他的饮食也换了，然后中午带去学校的餐食呢，也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蔬菜沙拉加几片西班牙火腿，然后加鸡蛋，就是基本上他的饮食也不给他那种就是很高碳水的东西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油换成了猪油、牛油果油和黄油这三种油，然后我发现就是这近10天以来，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反馈。然后他依然还是运动量那么大。然后他每天会9点钟的时候，他就会说：“妈妈，我困了，我要关机了，我必须马上就去睡。”然后呢，我在跟踪的时候，我说：“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其实我夜里11点会去看一下他，就我睡前会去看一下他。就是原来我去看他，他是知道的。然后最近我去看他，他不知道了，就是
睡死
他不
了。
知道了。我第二天早上，对，他不知道了。而且就是他一般会睡到早上7点，就是晚上大概9点半睡到早上7点。而且他跟我说：“妈妈，我最近睡得太香了，太好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因为这样的饮食调整，然后导致他的这个一个正面的，就是这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他都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反馈。我这个是我很高兴，而且我也愿意再去深入学这个知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的，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联系的时候，还有一个女生，她是好像在国外也是在学习吧，然后她比你女儿严重得多，她是有一个bipolar 双向情感障碍的，她这个算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了。然后用生酮饮食，一定要用生酮饮食干预，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你女儿肯定已经做到低碳级别了，但是他又加上高强度的打篮球，我觉得他那点碳水肯定早就消耗完了，所以他平常也许，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处于生酮状态。如果说你为了他长个子，平常给他多吃点，把蛋白质给他吃够，甚至可以一天超过半斤都可以的，然后让他把蛋白质吃够，碳水嘛少一点无所谓，全麦面包嘛也可以像，将来换成一些，比如说什么南瓜呀，一些比较好的一点碳水，也不一定非得要是 gluten，因为你知道，全麦面包它也是有小麦麸质的。
有，
目前来说的话，小孩可能没什么感觉吧，还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觉得说他吃这个东西有点腹胀啊，放屁啊，或者说便秘啊，那或者说总觉得这个肠胃排空会非常的慢，那么你可以试着换成一些不含麸质的碳水。就是那我们说南瓜，就是一点别的一些蔬菜瓜果，含一点淀粉，但是它是粗纤维的，但是它又不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东西，也可以，都可以。我觉得现在就
是我
是
把他的牛奶也换，对，我
对
把他的
牛奶，
牛奶也换了，就是牛奶、杏仁奶，我给他换成了杏仁奶、腰果奶啊、燕麦奶之类的这一类的了。
目前来说还看不到一定得这么做的必要。就是如果你说发现他，除非真的是有那种习惯性的什么便秘啊、拉稀啊啥的，你再去真的把牛奶完全给撤了。现在就是牛奶，或者说你不给他喝牛奶，你可以给他吃一点比较好的一点奶酪啊，然后看看他自己身体的一些反馈啊。对啊，这些都可以的。
有，我们
对
有
对
买那种奶酪，
对，对。
对，
如果说你单纯从碳水的角度去考虑，把乳糖给换掉，也不是说不行啊。反正你已经给他吃奶酪了，这可以的，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不喝牛奶，所以我就不买。
啊，无所谓，可以的，可以的。这个，反正他有在吃奶酪嘛，这个就相当于是，相当于是发酵过的牛奶嘛，可以
是我们全家都有吃奶酪的习惯，每天都会吃吧，就是那个奶酪条啊、奶酪块儿之类的。
反正你就注意观察，因为像我自己个人是没办法吃了，因为我是乳糖不耐受，然后这个奶蛋白我也不太行，所以你就看看你们全家如果吃完之后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啊，就继续吃，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是因为我老公吃这个跟着我们吃，他不是每顿都在家里吃啊，就是他早餐。 在家，在家里吃晚餐，偶尔在家里吃，他就跟着我们这么吃，他也瘦了3公斤，但是他基数比我大，他基数比我大，他有140斤，他可能比我快一点，因为我是从120斤下来的，现在今天称还有113.5这样。
你们看体脂率吧，因为就像跟前面那个女生连线是一样的，你们一个是看体脂率，一个是看肌肉量，而不要只去看体重。因为咱们做生酮做得比较好的话，一般是不掉肌肉，反而有可能会长肌肉的，所以这个体重它的变化不一定是非常的剧烈。你要看这个掉好多斤，10几20斤才叫掉体重，不是这样。你只要看到你的体脂率在稳步的下降就好了。特别是你老公也是的，咱们不能说减着减着就把肌肉给减完了。有很多时候，你可能一个月下来体重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还可能会长那么一斤，但是你会发现体脂率已经下降了好多了。那其实就是长了很多肌肉，对，而且整个人的维度其实都已经缩了一圈，这不是体重的问题了，对吧？
我是体脂率是从30.7降下来，现在还有29.2，降了一些了。
还可以，还可以继续降。你的目标首先是降到25%以内，在那之前
百分
都
之
不
二
要
十
出
五以
头。
内需要时间，是需要时间，慢慢来。
对，就是其实也没几个月，你其实坚持3个月到4个月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了，就是差不多
这
一
个
个
没问
月
题，我觉得我短。
2%的样子。
对，其实因为他这个不让我挨饿嘛，不让我觉得难受嘛，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就很愿意去学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饿瘦是很反人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不太
一定
没有
会
太
失
容易
败
坚
的，
持。
对，这个意志力绝对是救不了人
对，
的。
我这个生酮啊，主要的资源所主要的资料信息的来源是您的各种视频和另外一个叫那个黑客同叫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博主也很出名的，然后我就是看您二位的这个视频，然后呢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然后也有一些博主放的那些什么所谓减很多的那个饮食餐单，我一看那个东西我吃不了，就是。一个是量吃不了，二一个就是对防弹咖啡这种东西，我本身就不爱，我本身就不喜欢，我不觉得它好，然后就不行，所以我还是要形成就是让我自己很舒服的，就是其实真的体重这个东西，我不是我第一要重视的东西，就是我还是觉得首先我自己这个方式我要很舒服，不让我自己觉得很憋屈那种，就是你憋屈一定会反弹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吧，就是。
就你的目标是陪伴家人跟小孩能够健健康康的，时间越久越好吧？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尤其是那个我小孩的这个正面的反馈给我哈，就是我其实是很欣慰的，所以也让我坚持去把这个东西就是理解得更深入一点点，然后呢能够帮小孩更多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很
可以的，
好的。
可以的，你完全没有问题。其实咱们生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啊。现在虽然没有说一定要让小孩11岁一定要做生酮，而且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生酮，但是做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 low carb 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毫无疑问是绝对可以的。所以你做好生酮了，然后潜移默化的把家里的一些超加工的食物啊，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精加工的一些佐料啊。一些饮料啊，一些特别的容易让令人长胖的一些热带水果这些东西，都从食谱里面排去之后，你的小孩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比较干净的低碳饮食，退一步讲叫地中海饮食都行。这个东西对小孩，对控制他的一些炎症，改善他的各种亚健康什么的睡眠，这都是潜移默化的事情。其实不是说这个饮食有多么的牛逼，多么的好，它无非就是开源节流就是了。节流的意思就是。你减少了你身体浪费的营养，你增加了你摄入的营养。你营养充足了之后，你身体的各个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有人说我晚上睡不好啊，我就跟他说了是镁不足啊。镁不足为什么会镁不足？很多人吃碳水太多了，特别是精加工的碳水，那就身体很容易缺镁，缺镁了之后你就容易睡不好觉。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小孩才这么几天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的话， 那继续做下去。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硬往生酮上靠，就是说这个是营养的作用，将来
嗯，
它，
是，就对小孩
嗯，
我不严格，就是我不严格的要求他跟我们
你
一样，
不用要求他严格。
比如说他爱吃那些很高糖的芒果，龙
嗯，
眼，就他很爱吃这些，
要
只是
定
我现
量，
在
要
就
定量，因
不
为这个
买。
东西是热带水果，它很多这种高糖，它里面就是果糖。你看了我那节目了，果糖是直接就变成咱们肝脏脂肪的。他要是没有特别好的运动习惯，这个想肚子上长一块赘肉是特别容易的，所以他吃这个果糖特别多，你就得把它量给控制住。要不然他这个东西得怎么说呢？吃的停不下来。这种热带水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毛病。
嗯，倒不至于停不下来，因为我们这里也不是特别多的热带水果，因为多伦多这里冷嘛，都是进口的那些，所以我偶尔他想吃的时候，我不想要控制他，因为怕控制狠了他以后会暴食这些东西，所以偶尔我会买一点给他尝一下，但是量还好，就不是深圳那种芒果随处可得的那种没有这样的，然
偶尔，
后现
你
在
可
橙
以
子也不
把
错。
这些 low carb 的一些，不管你现在既然已经在多伦多了，你可以给他找很多油管的一些频道啊，或者说一些好的一些博主的一些播客啊，podcast 让他听嘛。然后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让他了解到这个概念，让他学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概念。为什么妈妈不让你吃那么多热带水果？是不是说什么你怕他暴食？实际上不至于啊，不至于的。这个食欲的稳定与不稳定跟吃不吃热带水果没特别大的关系，就是反而你让他吃太多了才容易暴食。这个东西甜的东西会让人上瘾，再一个对身体不好，在我们肝脏代谢通路不一样，所以怎么说，为了长久的健康，或者说看他将来，你说对身材有没有要求，对体育运动表现有没有要求？如果确实有，那好了，我告诉你，这个果糖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宁愿我把你的这个特别甜的热带水果给你换成不那么甜的，比如说草莓、蓝莓、牛果，或者说番茄这种酸酸甜甜的，含果糖少一点的东西，我都可以让你稍微多吃一点。但是果糖特别多的，我就不太乐意让你吃。但是你告诉他为什么不让你吃，因为啊，对我们的肝脏某某某某某，然后对你的体育运动某某某这些影响，然后用你的嘴还不行的话，再用一些类似于我们这种博主啊，或者说国外海外还有更多牛逼的一些博主，让他们去听一下学一下。我想我就说小孩嘛，反正慢慢的言传身教，因为像我们也有一些粉丝，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小孩才7、8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怎么读食品的配料表，哪些对身体好，哪些对身体不好，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这个就直接就一步到位。所以如果等这个小孩自己出去读大学了，或者是读高中了，你不在身边了，他自己会看配料表，他也能做好食物的选择，而不用你整天担心他跟你作对啊，什么心情不好啊什么的，有很多可以做的。
对，这您倒对我倒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我确实可以找一些这种内容，就是给他读一下，给他听一下，不
对。
错，确实跟您那个聊一下，学到很多东西。
好嘞，好嘞，不客气。
啊，那我们把这个连线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吧，
哎，
我们
好
占
好
用了很
好，
多时间。
好，没事没事，好，拜拜。
好，好，好，谢谢，嗯，拜拜。
好，我们跟这个咖啡田连一下线啊。
陈萌老师，你好。
哎，田你好。
我又来了都，跟你分享一下，上次不是分享了我家里面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做生酮嘛，然后我爸爸现在已经减了30斤了都，然后那个现在他已经习惯了，就是上个礼拜他们跟我妈妈去那个厦门那边旅游嘛，两个人都带了好多，就是觉得自己他们已经很熟悉了，能吃的那些还有那些不能吃的东西，已经慢慢就养成习惯了都，一路上都是。那些好多就是跟他一起做那个，跟他们一起跳舞的那些小伙伴，他们都是吃高碳水，然后就看着他们俩吃那些那个低碳水的东西，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你们这吃的好寒碜呀，就吃不到那么多美味，好可惜呀，感觉就没有口腹之欲啊。看着他们就人家就很感叹，但是呢又很佩服啊，就是哎两个人都减了这么瘦，
对呀。
还有我妈妈她那个胆囊炎她发了，我觉得这段时间她应该要去处理了都。但是他嘛，人家医生建议是要把让他割掉嘛。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要好好做低碳的，这个问题迟早是要处理掉的。
那
他如果
你
下
先
次他
考
问
虑一
我，我
下，
也
不
建
一
议
定
他。
非得要割。你如果有保守治疗，用保守治疗，因为它割了之后，胆囊没了之后，你消化脂肪起来就会有点难度。
是有一点，
嗯，
但
就是
是
说
他们不是说
他，
嘛，那个，
你先听我先问完。你妈妈那个胆囊炎之前是什么问题？是本来就有胆管阻塞，有胆结石，还是有什么问题啊？
他是之前发过一次，就是胆囊那个，就是叫泥沙
啊，
状
泥
那
沙
个
状
淤
淤
积是
积，
那样的，对。
嗯，
然后有一次他是吃东西嘛，就是上个礼拜2个礼拜之前晚上吃那个。冰箱里面取出来冻的那个什么水果，他馋，他吃了一两颗草莓，然后又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当天晚上就有点疼，然后送医院急诊嘛，就挂了几天的水，医生说是让他建议他切掉。我本来也是查了好多，他是就是高脂肪是对胆囊炎它是有那个影响嘛，但是它就是一个储存器官，就是影响你可能就是脂肪它进来之后，它可能没办法定时的去给你释放一部分胆汁，它少了这么一个功能，胆汁还是有的。但是我在想，可不可以就是给他切掉之后，比如说给他做一些另外的补剂，吃一些脂肪酶，协助他做那个低碳生酮。我是这么一个思路的，
我是觉得你想的太理想了，
是吧？
我就说，
但
如
是
果你去
你，
找一些好一点的医生，他能够想办法把这些什么泥沙状的淤积，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把它解决掉的话，能不切胆囊就不要切胆囊。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这样想的，就是去保守治疗嘛。我把你把那些就是里面淤积那些东西你那个胆囊结石给
它
它
胆
取掉，
囊不光
然后
是
它就
存
是
储
这个。
胆汁，它还能够浓缩胆汁。这个浓缩的功能
是
可
的。
不一定，你通过这个什么一些脂肪的酶能够就解决的。现在如果这个酶这么神奇的话，我觉得这个胆囊真的是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必要用了，是吧？这个还是我觉得
也是。
能保守的就先保守，因为它
对。
毕竟不是说它每一次都吃东西都会疼啊，每一次都会怎样的。
不是，但是就是他后面有可能会定期发作啊。大概我听医生说是那个样子，因为我婆婆她也是那样的。后来我一开始也给她推荐，我说是保守治疗嘛。那如果就是说家乡像老家的医院啊，他就
换
是
一个
乡下的
医
医
院，
院，那医生如果
换一个医院。
就是找一个高级一点到市里面一级的，或者是到那个省会的医院去，我让他这样去再找一
对
些
啊，
比较好的医生给他看看。
对啊，
我也有这么考虑过，也有这么考虑过。
我觉得
后面
肯
再
定
跟他
会有
说
更
吧，
好
反
的
正
方
是。
法的，肯定会有更好的。这也
对，
不
是
是什
的，
么大毛病，连阻塞都没有，连结石都没有，还不至于。
就是个泥沙状淤积，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嘛，有的人也说怕诱发那个什么胰腺炎那个东西，我也
不不
蛮
不，
担
你
心的
胆
都。
囊结石跟或者说胆囊的这种东西，怎么跟胰腺炎有关系呢？没有关
我
系。
看有的那种，我可能还没有就是深度去了解这个东西，只是看到有的帖子他这样说，如
没
果
有
真
没
的
有，
深度了解，可能会
不会，
挖到一些内容。
不，你都已经在做生酮了，
哦，
你
这
这
样。
个胰腺炎是不可能犯
是
的。
的，对呀，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多高血糖，它胰腺相对
对
它是比
啊，
较平稳的，这点我也知道这
现
个。
在你在做生酮，那胆囊的问题就是胆囊的问题，不要把它给弄
是
大
的，
了，对。
对，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基本上的我就是有一个方向了，后面可以跟我老妈说。另外，我就分享一点，我们家小妹妹也过来跟我们一起做生酮了，
这些现在
她呢就是
到你们家了吗？到浙江去了吗？
对。就是跟我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吃。我每天吃什么，他跟我一起吃。反正我每天都是蔬菜，就是2、3斤，两个人的话至少3斤起步。肉的话就是红肉，各种换着吃的，三文鱼啊，还有猪牛羊，还有这些肝脏。他对肝脏油他是有点排斥的，但是顶不住我那个说服嘛，还是吃的，跟我一起吃的，稍微给他弄得好吃一点嘛，对吧？我们尽量就是做菜的手法再稍微把它再多样化一点。就是像我每天就是除了肉呀、菜呀这些，还有坚果、酸菜，我也现在也自己在泡了，什么酸萝卜呀，还有那个酸白菜，就是还有每天坚果，我这就很全很全的，那都什么都会备。
啥时候到你
所以
家的？
我这一桌子下来都，就有1个礼拜多了都。然后他现在就一个是有减肥的这个需求，其实本身小姑娘也不是特别胖，就是个子可能1米7，130斤，他就想目标减到110斤。我说你别急。你这个目标的话，你时间放长点，放到3到4个月，我们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该吃的这些营养补上，那么减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你这个你想要的这个什么，就是比如说脸部这个轮廓变好，让它变好看呀，线条变好看呀，那都迟早晚早的事情。然后现在就是一听说他跟我在家里面跟我爸爸聊的嘛，就是那个脂肪要制造缺口，现在脂肪这两天吃的有点少，其实我有点蛮担心的。我说你才做2个礼拜，你这个脂肪吃。
吃的太少的话，你对
怕
脂
他
肪
饿
通
的，
道打开那个，
怕他饿。
对，就是你一个是不稳，你还会要去补，就是你强顶着饿，你那个身体它学会利用酮体这个功能，它没有了这个脂肪这个材料，它学习功能它会受限，你还是尽量还是给它补一点。那么到后期等它很顺利的时候，我想你可以再慢慢减脂肪的缺口，可以稍微
他不乐
拉
意
大一
吃脂
点。
肪，你就让他多吃俩那个什么牛油果啊、鸡蛋啥的。
脂肪它是敢吃，它也想吃，但是不敢多吃，就是怕缺口太小减不了，它是这样想的，目前有这么一个心理。
先把这个缺
我
口
说
的
你
问
别
题跟
急，
他打消掉，然后你就说：“哎，你看吃
对，
个鸡蛋吧，鸡蛋没什么脂肪嘛，你就让他吃个鸡蛋就好了嘛。
对呀，
”对啊。
是的，其实还是适当的要，它一开始还是要跟身体要多吃一点。我们不说是超100克吧，至少你要接近100克，就是要吃饱吃够，
他只要
后期
说
身
不
体就
饿，
是这个通道打
那咱
开
们
了。
就不逼着他吃，但是他但凡觉得饿了，那就是要加一点脂肪
对，
了。
这个还是要根据身体反馈的，
对。
所以呢，我现在我觉得目前就是这样去跟我吃吧，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最近不是我不是那个，我就是之前我有分享过，我说是运动加那个生酮，睡眠会好很多，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避开这种季节性的这种失眠，你把这个做好，确实就是很神奇。他睡眠一晚上，他就是像我昨天晚上，我就跑带着我儿子跑了3公里，我专门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睡眠 app 里面。他深睡，你像总共7个半小时啊，他深睡就有2小时50多分钟，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了都。
不用担心，你其实你随着
是
时
的，
间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你只要没什么
对，
着急
是
的就
的，
好了。
然后那个像我妹妹她对象也想做，我说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也急不来的
这个让他
都
先
是
了
到处
解一
去
下吗？
踩呀，
这个。
就一开始踩坑呀。到处去找博主，到处踩坑呀都。我说你这个坑你都踩太多，你这个做不顺的都。我说你不行，你就去多读书呗。之前我不是那本低碳水化合物，你至少要看书，要去了解很多东西的。我也把你的这个视频也有推荐给他们都。所以我又劝他，我说这个减肥你就真的不是一个很急得来的事儿。首先你不像那个家里面爸爸那样，他是大基数的，他减肯定一开始很快，确实4个月30斤蛮快的了。你就是个小基数的，虽然你个子高，但是有可能你比如说你做生酮稳定的时候，你的标准体重可能就在110几斤，不会比这个低，就是比也不会比这个高。你现在减也就充其量就减个10斤，你就花个半年时间，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了都。你不要想着在1、2个月之内你把那10斤你全部减掉，我一开始就这样跟他说的，心理预防针应该打好。
你先把他目前这个阶段，他的体脂率、他的肌肉量、他的腰围、臀围、他的体重。这
对。
5个维度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将来再过一段时间，每隔2、3周，2周吧，1周也行，跟踪一下
是的。
这几个数据，然后让他不要只是光看体重，把这5个数据一
是
起
的。
看，然后他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了。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关注那个数字，有可能你是在肉吃够了，现在过去肉吃的少嘛，现在肉吃够，有可能你是在肌肉增加，脂肪在减少。我跟他说这样说的都，因为你这个型到时候会变，就是你要结合你的体重跟你的那个外形要一起来观察，就是有没有这种变化。其实你哪怕是体重数字不变，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这个型，它可能是还是会有些微调的那种。
而
我
且
看我
脸，
爸爸就是这样的呀，他就是那样的呀，所以我就现在就比较有底嘛。我说的就不要急那种，就现在心里面已经家里有人做，已经有那个就是有家里面有例子的，相当于有那个定海神针了嘛都，我就这样想的都，就我心里面就比较有底。你像我再分享一点啊，就是像那个深度营养，我现在继续再往后看嘛，现在已经看到后面那部分了。他就给我强调那个植物油，以前就是看我就看很多博主说植物油不能吃，大家要用这个动物油。那为什么植物油不能吃？它会带给你身体哪些变化呢？都，生酮营养后面他把植物油那个对那个什么细胞内皮那些损害那个机制讲的非常清楚。我现在知道，原来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对表皮细胞的那个，就尤其是那些叫什么这种多不饱和的这种植物油，它进入那个身体之后，它会产生那种巨型的反式脂肪。会对那个内皮细胞造成伤害，包括它的那个内皮细胞对这种舒张压还有收缩压的这种影响，这样对你比如说对你的血压产生影响，或者是造成那种叫斑块的那种堆积，就是你不看到这一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植物油它深层次对你身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我看到我知道，原来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更加会坚定你就是拒绝使用那种工业的那种植物油那种想法。 但是像我跟我妹妹聊，她说，哎，怎么就不能吃呢？那你外面避免不了呀。我说你在外面你可以，如果假设如果是食堂的那种饭菜，你可以把那个油涮掉，自己多带点坚果、巧克力可以补充油脂呀。如果碰到那种就是说肥瘦相间肉，我就一口把它吃掉，这不是油其实补齐了嘛，对不对？
他
就
会
我
说
尽量
牺
用
牲
均
口
衡。
感啊，但就是说，反正这些权衡他得自己做。
对，是的，我说再怎么着你也得自己选。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外面真的是外食避免不了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用最优化的办法，就尽量让自己就避免那些最不好的那种东西。因为植物油的话，说实在的，不光损害是你的，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为了你，他就是其实还没有走入家庭生活嘛。为了你，比如说长远的未来，我们要孕一个家庭成家，要孕育一个孩子，这些油它对你的神经造成的这种伤害，包括对未来孩子那个神经系统发育伤害，你都是不可逆的。所以现在你就是你要把脂肪这块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慢慢的去调理。到你比如未来走上家庭，到哺乳的那怀孕哺乳的那一步，你的孩子他发育，他可以避免很多这种像那种什么像那种叫自闭症呀，还有这种叫什么唐氏啊那种，就神经系统发育引起的这些概率会大大的降低的。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的意识已经提上来了 你跟他说
对
这
啊，
个，
你
他，
看的多的话，你这个。看得多，你就会想到这一点呀。它确实，它会造成这么大事。那现在社会这么多致病，包括我们家孩子特殊孩子，还有那么多唐氏，那不就是这个现在社会这个畸形的这种饮食结构造成的吗？对不对？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点？没有多少人吧？我觉得很难，大家都不知道其实。
营养还是很重要的。你像
是的，
我今天
特
在
别重
电
要。
梯里面听到有一个当妈妈的在吐槽他自己的小孩儿，他自己的小孩儿也是个小姑娘嘛，他就觉得他的小孩儿6、7岁了，没有专注力，然后学习写字儿，做不了一会儿他就要起来干别的，就是
哦
沉不下心来。
，ADHD 那种，
他还应该还没有说什么 ADHD，他只是说小孩是这样的一个习性。然后他说：“哎呀，我当年的时候怎么怎么，我在那儿一坐就能坐1个小时。”那我仔细想想，也许现在小孩吃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这个脑子里
太
边的
杂
营
了。
养不一样了。
首先，比如说零食里面那种糖和植物油，它混合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有没有敢吃太多？吃了肯定会受影响的
现
呢，
在都在大城
绝
市里
对的。
住嘛，以前大家都不在城市里
是的
啊，
呀。
所以这营养是不
你
太一
那
样。
如果他要给小孩改善的话，那这个油这部分家里面的油这部分首先是要考虑的，还有零食，那些要糖跟植物油混合东西，你要敢吃多少，他就是有可能患现在这种什么叫注意力多动缺陷啊那种，肯定是概率很高的，想都不用想。
对，
所以嘛，这个根源还是在饮食上面，能避免最好能尽量避免的。
但是，
我们家里面就为给我儿子吃那个零食，我都跟我老公吵了好几次了都，每一次吵他都缴械投降。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像我们全家，基本上现在都已经都生疼了。除了我妈，她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老是偷吃她的水之外，我们家就是小妹妹，她说断碳，她自己因为减肥心切嘛，就想一直颜值想提升到最好的那个，就是之前像18、20岁的那种最好的那种状态。不过好在慢慢的话，就是她跟我那很多东西，每天能给她多多少少灌一点，包括你之前做了那个3期那个就是。生酮与抗炎嘛，就是咱们把最终的结论就抛出来嘛。我就是说，你看看这个里面能对抗这么多，什么阿尔兹海默、冠心病是吧？还有那个叫什么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这好多都不用说了，太多了。尤其是二型糖尿病这些，我说你先把这个结果，我先扔在这儿，你自己看它能带给你多少东西。减肥跟那个瘦身，那只是一个很顺带，那只是顺带的一个很小的一个
对，
结果。最长远都是在这里面，都是在改善，都在这里面。你要看大的方向，人家到时候70老80的那个代谢疾病，但是你没有。我跟你说，你要享受的好处都在后面呢，不是说你现在单纯的那个减肥。我就把这个结果就先给他说了都，就像当初给我跟我爸爸就是讲的那样，结论先抛给他，就是他们心里面有个底嘛。首先，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影响身边人，你先把这些结论就让他深深扎根在心里，让他时不时能想一下，能回味一下。他做这个东西，他心才会定下来，才会就是有那种很就像有定海神一样的能做下去的那种。要不然的话，他只是把重点放在减肥上面。他比如说3个月做完，哎，那个减回来了，但是又想吃碳水，但是你殊不知，碳水吃会立马就会胖的都。我看我们下面有一个好像是网友在问《生路一样》这个书很好吗？其实
我觉得
这
不
个
错。
书的话我觉得还是去看吧都。
这个书我可以大概给你提一下，大王，我给你讲他为什么。他这个书其实我不知道讲他为什么，就是他的切入点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他在介绍他的所有的营养观点之前，他先告诉你谁长得漂亮。他告诉你，
对，
他研究了很多的这个世界上 比如说某些大明星的长相，他甚至找到美国最有名的一些整容医生，他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告诉你人的五官最漂亮的人五官是符合某一个比例的，某一个分布的，然后他甚至把那个图给你搬出来了，然后你看所有
是
长得
的。
漂亮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好，然后他就告诉你，吃肉的人或者说保持传统吃肉的人的饮
对。
食的那个非洲民族的一些人，他们的脸分布的器官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会告诉你，如果就是现在越来越多那些就是没有保持传统那部分人，他的比例自然就是越来越
失调
偏
了，
离过去的那个很
对
黄
对
金
对
那个
对
比例了，
对对对，
然后他自然就
是
告诉
的，
你了，你得保持一个，你为了你孩子的 DNA，那他告诉你，我们的 DNA 会有一个叫 methylation 叫甲基化，还有一个叫 acetylation 叫做乙酰基化，这两种甲基化和乙酰基化分别就是掌管着让 DNA 的某些片段能够转录出来，或者说是被抑制住。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毛病越来越多，长得越来越丑，说明你的这个
那说
DNA
明你
有很
也
多
是
地
有问
方，
题，
对，它该表
对，
达出来的地方你没有表达出来，而是被后天的抑制住了。而他要告诉你，这个
是
被
的，
抑制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的环境里面你给予它的营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了，你是不是想漂亮？漂亮就是财富啊，谁不想漂亮啊？你要想漂亮，给它更多的营养，给 DNA 更多的营养。
也
营养
是，
从哪
对。
来？对，食物。食物从哪来？然后他告诉你，他研究了全世界，不管是什么大西洋的，什么咱们亚洲的、美洲的这些传统民族的一些食物的基本结构，传统食物的基本结构，他就告诉你有四大支柱，一个是咱们说的肉，对吧？一个说的骨头，还有一个那个发酵类食物，还有一个是什么？应该是新鲜的蔬菜吧？就四个支柱。相当于是他在宣传低碳，他倒是没有特别的讲一定要走生酮，但是他告诉你，好的传统的饮食，长得漂亮的人的民族都是这样子，都
基
吃
本都
都
是低
跑不了
碳，
这几个，对，跑不了这四样支柱。
对。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刚才节目一开始有一个50多岁的朋友，他说他要做那个断食嘛，他要断7天，最好的电解质水就是骨头汤啊，就是骨头汤，就是深度营养里面讲的这个骨头汤。
对，
所以这个书它不是说这个观点有多新颖，而是它的切入点以及它娓娓道来，它把你说服的这个流程，我觉得它是起码是能够说服更多人的。谁不想漂亮？谁不想健康？对吧？就算是讨论吧，因为我们也不算是在那个什么叫布教啊，或者是在干嘛的那个。
好，小孟老师，那就跟你聊了这么多，已经10:20了都。
好的，好的，那你赶紧休
谢
息。
谢啊，
好。好，大王，谢谢你那个，咱们一直陪着咱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什么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晚安。